下面请收听访谈节目。西藏议员格桑坚参剖析中共西藏白皮书第一部。1949年，中共无力入侵西藏。1951年，强迫藏人签署17条协议，随后撕毁这一协议，全面占领西藏，开展所谓的改革。从1992年至今，中共共发布了11部所谓西藏白皮书，美化其对西藏的入侵与统治。在这期访谈节目中，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本台特约评论员格桑坚参剖析了这11部所谓西藏问题白皮书的背景和中共对西藏政策的演变。那就是从1992年至今，中共当局他们共发布了11部所谓的西藏问题白皮书。那么首先您向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白皮书，11部白皮书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数字概念，算多还是少，以及从整体上讲，中共在这些白皮书里面主要讲了什么。
我们都知道，中共1949年入侵西藏，那么1951年通过17条协议全面占领西藏，到1959年整个西藏爆发抗议中国的活动，那么一直到1979年大概之间呢，中共对西藏都是一种威权的一个统治时代。那么到1980年代开始对政策有了很大的一些反思，但是呢，从1990年代开始，整个对西藏的政策又进入了一个非常左的一个渠道，因此从1992年开始，中国对西藏的这种统治进入了一个所谓的一个白皮书时代。什么叫白皮书？其实白皮书在中文的字里面，其实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府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公文，对某一事物或者说某一特定事件的一个全面的政府的政策性的一种表述方式。这样的一些白皮书呢，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比较公认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官方的文件。那么我们都知道，从1992年到2015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面，在西藏有关议题方面，中国总共发布了11个白皮书，包括整个中国的民族问题，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包括中国整个的环境保护，有3个白皮书。这个加起来跟西藏有关的一共发布了也就是14部白皮书。从这些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大概每两年，平均大概每两年需要发布一个对西藏的一个白皮书。那么这些白皮书其实是中共采用一种用数字帮一些事例表述的方式来辩护他对西藏统治的一些合法性。那么我们都知道，1992年他第一次发布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这一白皮书，他们在当时发布这一白皮书的时候，他们曾经讲过这么一个，西藏曾经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区，那么这个地区呢，这种神秘的这个面纱现在慢慢的已经揭开了，但是呢，世界上也有很多人不了解西藏发生的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上有很多人对西藏还是有很多误解猜忌，那么他认为需要用出版一些白皮书的方式来辩护中共对西藏的一些统治以及西藏的历史地位。因此从1992年发布白皮书的现在，一共发布的11个白皮书里面，第一部白皮书1992年白皮书，它其实是完全综合性的一个白皮书。这白皮书里面全部谈到了整个西藏的历史，所谓的中央对西藏的统治的一些合法性，包括了西藏的环境保护、语言保护、宗教信仰，包括人权。以后发布的10部白皮书其实都是应该是单行的一些白皮书，当然我们会在以后的每一个白皮书里面都会有些那方面的一些剖析。
中国当局是到了1992年才开始发布他们这所谓的白皮书，那么这期间中共对西藏实行着什么样的政策，以及当时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怎样？
中国对西藏的统治我是分这么几个阶段，那么第一个是我是从1949年大概到1956年中间，这中间应该是中共入侵西藏的一个阶段。那么当然到1959年中间曾经有个西藏政府跟中共力求合作的一个阶段，那么1959年至1979年之间完全是一种对整个西藏的语言文化民族特性进行破坏的，包括文化大革命这个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完全是一种威权的统治时代。到1979年至1989年，也就1990年之间，对西藏呢有了一些 比较缓和的一些政策迹象，但是90年开始整个转。那么这里面我们都知道，49年入侵西藏，那么51年签订17条协议，通过这一17条协议的保护上，中共的军队进入西藏，那么占领西藏的各要道、各重镇以后，逐步的54年川藏公路通车，55年青藏公路通车，这样中共把整个西藏的各要道、各重镇全部布防他的军队，而且两条进藏公路修通，中国对西藏的一些物资运输渠道、后备供接的这些渠道全部完成以后，那么17条协议其实成为了中共整个统治西藏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绊脚石，因此他就开始撕毁，也就是17条协议的一些内容，开始对西藏实行所谓的民主改革。那么从56年开始，首先是从西藏的安多康巴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当地藏人就中国的这种做法非常反感，开始有人起来反抗中国的统治。那么这一活动慢慢演变到整个西藏，导致了1959年。整个西藏爆发抗议活动，那么59年的310事件他们都知道，那么西藏的合法政府，那么以及西藏的政治宗教领袖尊者达赖喇嘛需要流亡到印度，在印度成立流亡政府。59年开始，那么中共通过对整个的一个西藏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战争，到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到78、79年开始政策有，也就是说缓和，这中间120多万西藏人死于这样的一个非正常的死亡，那么很多人在监狱关押当中死亡，因此呢，整个对西藏完全是一个危险的，对西藏整个语言文化完全进行消灭的一个统治阶段。那么80年，也就79年开始，中国整个政策稍微有了缓和以后，80年开始，中共中央对西藏的一些政策有了更大的一些反思，开始在西藏召开中央有关西藏工作的座谈会，那么当时的中国中央总书记直接到西藏来考察，那么流亡政府这边的代表也有机会到西藏境内去看。那么这样一个时代，从80年代到89年之间，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像黄金时代的一个这么一个阶段，这阶段里面西藏的很多寺院进行了恢复建设，那么在很多学校里面也得以开设一些藏语文课。但是呢，随着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这种认知的提高，西藏境内对自己处境的认识的这些深度的这些加入，那么境内藏人对西藏自身所处的又有了很大的认识以后，从87年开始，以拉萨为首的很多西藏地方又连续爆发了保护或者说自己民族一个正义诉求的一些活动，导致了89年对整个西藏的一个整整一年的一个监禁活动。从这些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对西藏的政策其实这中间从入侵到就是西藏政府跟中国合作的一个阶段，到后来合作失败以后，西藏的政府需要流亡到外面，中国对西藏进行威权时代的统治进行一些比较波澜反正的一个阶段，最后向左，就经过了我认为这么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发展。
92年9月，中共发布了他们的首部白皮书《西藏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那从这个字面，我们可以解读，中共是在其中强调了对西藏的主权。那么，中共宣称对西藏的主权，它有什么依据？您认同他的这种说法？
对，那么我们都知道，九二年发布第一部白皮书，那么中国的认为世界很多国家很多人都不了解西藏的真相，那么西藏的历史地位、西藏的现状，他们需要通过用白皮书的方式来去解释。他们所谓的西藏主权的阐述，那么他们都是从唐元明清到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引用了一个年代，这里面呢，在唐朝的时候他就引用了一些所谓的文臣公子驾得西藏，那么吐蕃王朝跟整个唐朝之间就成为一个国家的打下的一个基础。这中间那个宋朝，也就是360多年的一个宋朝，南宋北宋年代，中国跟西藏的这种关系只字不提，又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没有讲。那么他们讲的是元朝的时候， 整个西藏怎么成为中国的一个版图。那么我们都知道元朝是一个外来的民族，也就是蒙古族入侵中国，那么中国也成为一个万国奴的一个朝代。你把这个其他民族一个国家入侵你的这个国家，你成为万国奴，由他建立的王朝对西藏的一些影响，加的你所谓的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那么我们可以讲，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的外蒙古它还是个独立的国家，那么它能不能将西藏的主权属于它？那么当然它这样的明朝，他说他沿袭了元朝在西藏的所有的这些统治。这里面我们都知道，明朝其实真正的是一个汉民族成立的一个国家，然后这个国家呢，它不具备这种对外扩张的这种魄力跟实力，他们只能加固长城。因此在明朝时代，明朝皇帝跟西藏的一些僧，就是僧人领袖以及这个宗教领袖发生了一些宗教上的联系。那么这些宗教的联系他们都解释为所谓的主权关系。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西藏的历史，它自己有一套历史，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明朝跟西藏建立这种历史根本没有政治方面的一种联系。他们主要是满清跟西藏期间呢，就我们都知道满清入主中原是公元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之前的1642年，那么西藏已经恢复了噶德普庄政权，已经建立了由五世达赖喇嘛领导的三区统一的一个西藏政权。满清跟西藏的达赖喇嘛，也就是西藏的噶德普庄政权的最高领袖达赖喇嘛之间发生的一些关系，那么做一个这样一些共识关系，满清曾经对西藏有过一些军事上的一些援助，包括对西藏的一些政府的一些行政方面的一些制定过一些，就是帮助西藏制定过一些13条或者29条章程，这样一些内容。他当然他把这样的一些文件，那么就把它全部归纳为所谓满清对西藏的一个合法统治的一些证据。这样的证据我们都知道，满清跟西藏这宗教间的共识关系，也就是始祖对自己的上师的保护，这样一些关系，你把它完全的强加到一个所谓的主权从属关系，根本没有任何的就是历史根据。最大的就是中华民国，也就是1912年到1949年之间，整个在西藏的所有的所谓的当时在西藏大学这一年的个华人，那么都已经被驱逐出西藏，在西藏没任何的华人。这中间西藏完全处于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时代，它这里面那么引用了一些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去世坐船，那么中国中央政府怎么批准，以前已经被历史学家否认完全是编造的一些历史，那么他全部再加入到所有的白皮书里面，那么就说明西藏从古属于中国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主权关系。
他们在1998年发布了第二本西藏白皮书，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这本白皮书比起上一本在内容上有没有做出一些改变，就是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对西藏的政策的一些改变吗？
这个白皮书需要发布的背景也是西藏的历史地位受到了国际社会上的一些议论，他用文字的就这样的形式，就是说这里面他讲了很多以前西藏的历史是怎样的黑暗，怎样的残暴，怎样的残酷。那么现在中国进来以后，那么西藏现在发展的这么怎么好，它的人权事业发展多么好。因此像1998年左右，那么世界上对中国的人权提出了很多批评，他用发布人权事业的新进的这个白皮书呢，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么就是以前从中共根本不承认人权，到他需要用发布白皮书的这样一个形式来为西藏的人权进行辩护，我认为至少其实应该是一个好的一个发展。但是他在讲到西藏人权事业的新进展的时候，那么我们都知道他采用的数据，他引用的这些事例也往往都是相互矛盾的。因为第一点，他在讲到现在新的人权事业叫做新进展，那么他就要评级以前旧社会，也就是中国入侵以前西藏的社会，唐的这社会 5% 的封建农奴主，那么占有了整个西藏95%的土地，那么95%的农奴生活没有毫无的人权这种保障。这里面对西藏的文化的这种评级，对民主的剥削程度，那么宗教的智库。那么我们再过来讲，如果西藏自古以来是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不好的部分应该是你中国所造成的，而不应该归咎到西藏。那么因此我说，当你在讲到主权问题的时候，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那当你讲到它的你中国入侵以前西藏的黑暗面，那全部又归到西藏政府，那这是毫不负责任的一个阐述方式。第二点，那么第三点里面他讲到的人权，其实他讲的很多都是生存权，讲的生存权里面他都讲的是九年以前，那么西藏的比如粮食产量多高啊，一个人所拥有的平均粮食是多少啊，肉多少，那他创造了一个数字，说59年以前西藏的平均寿命，他以前讲的36岁，后来有变，那么现在已经提高到65岁啊，编造了这么多，最多讲了信仰自由，但是呢主要是我们在人权，它是一个普世价值，它这里面最主要的包括一个人的尊严，一个民族的这里面的语言自由，包括宗教信仰自由，那么这样的一些他没有谈的，他都讲到这国家对西藏投资了多少钱，对经济发展有多快，人口发展，通过这样一些的数字，那么需要合法化中国对西藏入侵。因此呢，从白皮书里面我们并不能说中国对西藏政策就是有什么好的变化，唯一的变化就是他用发布这样的白皮书来维护他在西藏对西藏人权进行践踏行为的一种进行一个辩护而已。这些辩护呢其实是非常的乏力，因为他的这些数字并不能说明西藏的人权事件真正的有了进展。
保护西藏传统文化，拒绝中共的同化，一直是藏人的诉求之一，而中共发布的第三本白皮书恰恰是西藏文化的发展。那当局发布这部白皮书的当时的背景是什么？他们所谓保护发展西藏文化与藏人的这一诉求之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中共对西藏文化的这种践踏破坏引起的国际上的很大的批评，国际社会对他一些批评，或者说一些有理有据的一些批判，他们会把它归之为所谓国际的历史里对中国的一些破坏，或者说对中国不友好的一些说法，不会去想办法去改变所造成的这些恶劣影响，相反他们会采用一些所谓发布这样的白皮书，用无奈的进行一些狡辩的方式，他就要讲述西藏文化的发展是多么的好。当讲到西藏文化发展，我们都知道中国入侵西藏的6000多座寺院被毁坏，并没有不需要等到文化大革命，从56年的民主改革开始，西藏的很多寺院都遭到了破坏。那么西藏的所有这些寺院里面的珍贵的文物都遭到了焚烧，而且所有的这些金属文物那么全部运往内地，可以讲中共对西藏的这种文化的破坏已经超过了那么西藏历史上锒铛们灭夫的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这么讲。那么这么大的一个破坏程度，那他只字不提，这和他对西藏文化的发展里面讲到就西藏没有一个像样的一个学校，那么西藏的文墨里达到95%，他会这么讲。那么他现在在西藏文化发展里面，他会讲到，那么就小学入学率是多高，那么建了多少小学，建了多少中学，办了怎么类别班。那么我们都知道，西藏的6000多座寺院，它其实在当时的西藏的一个情况下，它都各个都是寺院，都是些学校。那这些寺院里面不仅仅是学习佛法，那么很多寺院的学习里面，我们也分为十名学、小五名、大五名，这里面包括了我们的医学、文学，那么就诗歌，那么这里面还包括了一般的绘画，都是包括这里面。所以中国有些历史里面说西藏的僧人曾经达到了就是40多万，然后40多万这都是有文化的，就是学过文化的，你总不能说你不认识一两个汉子你是文盲，不说学，就是你能够认识藏文也都不是文盲吧。 因此西藏文化的发展里面，他引用了也就是八十年代以后成立了藏学研究中心，那么也有了一些藏文报刊电台，这些都实事，我们都知道这些事实，我们并没有说他没有办这些。办这些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西藏的文化吗？还是藏学研究中心为了维护中国对西藏的统治体系，寻找有效性、合理性？那么你办的这些所有的电台、报刊、报纸，就是为了宣传你对西藏一些政策办的。他也收集了一些、整理了一些像格斯尔王的研究啊，包括一些西藏的戏剧、文学、诗歌方面，这些他都不仅仅停留在一个抢救这么一个层面上，而是应该把它引用到各个学校里面，你可以学习使用。他在讲到学习使用的时候，他又会提出很多法律，当时我们制作了多少法律，对于寺院的恢复修建用投资了多少钱、多少亿。那么我们再过来反过来问，像布达拉宫、大昭寺，你说投资这么多去维护，那么以前全部是你被你毁掉的，那这个损失怎么算？那么现在搞旅游开发，布达拉宫、大昭寺门票每年收入这么多，那这些钱又谁拿走的啊？这些数字他都没有提供。因此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数字的一些阐述方式说明西藏的文化得到发展，其实这种表述方式没有多大的说服力的。
2001年，中共发布了他们的第四本西藏白皮书，他们在其中宣称给西藏带来了现代化，如何提高了西藏的经济建设等等，这些问题他们对西藏文化与生态环境的破坏。那他们当时发布这个白皮书的政治目的，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
每一个殖民者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不是中国所独创，殖民者、入侵者为了对入侵进行美化，他都会把原住民说得非常的野蛮、非常的落后。那么他进来以后给这个民族带来了现代化，以此来炫耀他来入侵的一个合法性，这是所有的殖民者的一个共同特点。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现代化发展里面也是跟前面的人权状况，也就是西藏文化发展的一些引用的数字里面，它也引用过一模就是一样的引用了很多。那这些数字里面，我们应该处在当时在整个世界的一个历史环境之下要相比较。比如当时在中国，那么有这么多的水电站吗？有这么多的现代化的工厂吗？没有。相反的，在整个西藏的历史上，你再怎么摸黑西藏的以前的传统，西藏毕竟它是一个以佛教的慈悲为怀治理的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里面每个人都对生命的这种重视，对其他人的博爱跟施舍，那么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饥荒的事件。以前中共的在中国的政府里面任职的然后班长大师阿克奥，你们都曾经讲过，中共入侵西藏59年到60年代，那么西藏就发生了大量的饥荒事件，那么导致了100多万藏人的死亡，这些都是明摆的一些历史。再过来讲，你西藏的现代化发展，他说是那是整个世界潮流的趋势，西藏需要现代化，但是呢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在炒作所谓的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他也可以完全的保护这一国家的、这一民族的、这一地区的非常优秀的一些传统语言文化。但恰恰是西藏人把自己的生命还看得更重的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自由，特别是自己的风俗学一个民族特性，恰恰在这些所谓的现代化发展都发展化的这种当中呢，进行了削弱、进行了破坏。你搞这么多建设，那么你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这个民族，这个民族会不会感恩你，这是个最大的问题。我们并不否认西藏现在有了公路、有了航空、铁路都在发展，但是呢这些发展的最大的利益又为谁而建？这么多的所有的移民，那么多的所有的旅游者，接着中国所谓的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建设的同时移民到西藏， 本来就非常濒危的这个民族的生存情况，那么遭到了多大的破坏，那么有多大的危机，都是每个西藏人的危机。因此西藏的现代化发展你搞得再好，你如果不能保护不能保存生活的这个地方的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语言文字，当地的生存的原住民的命运就是一个消亡的危险，因此这是非常危险的。
您刚刚讲到就是说西藏以前有很多僧人就是在寺院里面学习，住子很庞大，就是西藏很多人受过教育，西藏的寺院有男众女众，从中可以是否可以看出中共所谓的野蛮的西藏，反而西藏的那时候的社会男女平等，就是女性受教育的程度反而更高。
对，谈到那个教育必须要看到所谓这个现代的教育方式跟以前传统的寺庙的教育方式，那么现在教育方式里面你所讲的整个僧团里面有女僧团有男僧团，也就是僧尼，那么西藏的僧尼众以前也是很大的，僧尼众里面有很多有优秀的这些文学创造造诣非常高的出现过很多，那么西藏也有一些像藏医学院包括西藏的历算学院，那就是藏文那方面里面不仅仅是就是男人在学习女人也在学习，因此那么所接受的在当时的这种历史条件下，虽然大家都没有，中国也是都是学习诗歌散文，它是这种嘛，这里我们都知道唐宋元明他都学这些，没人学什么现代机械化，那么西藏在这样历史下西藏出现的整个西藏出现的这些学者专家他们所做的就是所的那些著作，那么一个人的著作可以超过是全世界第一，那么有这么曾经出现过这么多，那么他的教育方式不同，那么这么多的一个僧众，当他这些学成以后，当然有很多也会还俗，他还俗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个在一个地方有文化的人有知识的人，那么他就成为一个当地非常人受尊重的一些人。那么另外一个我们都知道中共在讲到西藏的以前的制度，那么他把西藏的，因为他对西藏的土地制度的不了解，然后他认为西藏的这些农奴主义没有根本没有觉得人身自由，那么完全可以买卖，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因为西藏的土地是归政府所有，那么任何在西藏政府里面任职任公务员上班，不管你是贵族，政府都是以土地封给你的办法让你成为一个有庄园的一个领主，那这些农民他是自由农民，你没有土地你没有交任何的税，那你土地越多你跟政府交的土地税越多，然后这种土地税其实它并不是由货币的现象来交，而是他要交怎么交，然后他差役的方式，那么中国在将来一个差役，他就是以前的那个现在那个差役是他讲的是比如你要当就参军或者人头就说还要分担一些差税，那么都你必须要有人去，那么农民到有土地的地方去打工，那么你可以这边你在这边领主家打工也可以，你换到另外一个领主家去打工也可以，但是你这都是自由民，我们叫差民，那个差民差民他自由民，那这个是西藏最庞大的一个民族，因此他们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民族，因此他在理出西藏的旧制度怎么寺院这些怎么放高利贷，西藏是在世界上最早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那么西藏最大的犯了盘古罪其实也就是瓦岩经而已，它是比这个西藏的刑法更严厉的更严峻的在中国有多少我们都可以知道的。